这一段啊，讲说这个万法本融啊，啊由迷情执而成爱，这个是这段话，大家如果一下子不容易懂，那也没关系。不过你可以把这一段话当做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说，有可能把它背起来，但问题如果背起来你不懂呢，那作用也不大。那不如怎么样？不如就是，像我一般来讲，我跟大家讲，学法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包括你要懂什么东西，你不要东懂西懂。啊，我还是用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明确要回家的路，我不问其他的地方，我只问跟我回家有关的，其他我不想知道。啊，你跟我讲，有一种情形啊，就是你会度化众生啊，但为度化众生也是以度化众生为目标而、不杂学，也就是你的核心目标很清楚。所以包括你为你求法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就是你不要杂学，你没有一个明确目标，你这样学啊，到最后反而会成负担。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目前我们很多的教学啊，在学院里面教学，其实那是不得已的，因为有时候常住没教的时候，只好在佛学院了。但佛学院其实还是很明显不足，因为比较杂，并没有明确要引导你往哪里走。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个观念完了，下一个观念是什么？我必须要很审视，知道你这个观念完了，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那种教学大纲体制是很清晰的。好，也就是说，我现在要引导你回家，我先让你了解周边环境，下一站，下一站，下一站。到终站，我们会不会这样讲？会，而且每一站跟每一站的关系是不是很明确？你不会第一站讲完跳第三站，第三站跑回第二站，第二站跑第四站，听的人哪知道哪怎么会有一个图像出来，一个明显的方向感出来？不会呀、啊，这是不得已。我其实我这样谈都不是要批评佛学院，我自己都还在佛学院教书，好，我并不是要批评，而是说这个其实是。提醒大家在学法当中要一个明确的方向，好，你因为你有一个明确方向，你才会去问法。啊，第一个，你很想回家，路不清楚，你这个急切想回家的心很强的时候，你会讲说，那下一步呢？啊，对方东谈西谈，你会讲说，谢谢你好意啊，不过下一步呢？他东谈西谈，下一步呢？到最后他不讲，拜托你告诉我下一步啊，我想回家。他动你不会，他跟你讲哦，哎哪个公园哎很漂亮，你要不要去啊？哎不要。哦那里很好，我介绍给你听。哎不要，你跟我讲回家路。或是你不得已介绍他家听听听完，那回家路呢？因为我又不好去违背你的好意哦，你就跟我讲哦，你说我真的好，你要不要去？不要。啊，那我再介绍你下一个那个观光地点非常好，他的好意嘛，听完，啊，下一步呢，你自己会跑回来，因为你很想回家，所以你碰到不懂的问题，你会想，啊，到底他怎么样？你不会纯粹为知而了解，你是为行而了解。我这个观念很多人不一定记住，我是为了实践，为了达到目标才知，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想再谈了。这也是我们后来教学上有些东西，就是如果在纯粹在文字上，不要了，浪费太多时间。好，现在我要你背起来，那背起来不一定懂啊，好，你就把这个问题弄懂到你记这句话，就把你所有懂的都拉到这句话里面。你想尽办法闻经、听经闻法，弄懂这一段话的意思，以后就记这一段，够了啦。那你听很多，对不对？但听很多，常讲的，我常讲的， 你看了很多地图，到最后只抓一个方向回家，我不一定要记那么多地图，对不对？我只要回家就好。所以任何地图都会汇到我心中，不管你从哪个方向，我会用我的观念去消化你的地图所讲的意思，然后更明确建立我回家的方向，都是这样。学法的人应该是这样。你如果这种无心了，你连问问题都不会问，也不知道问出什么东西来，没有。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一段，万法本融。简单来讲说，诸法本质圆融，换就是本来极净，自性涅槃。好，本融由迷情执而成爱，谁障碍你？这句话其实这是我们一直在反复强调的。你要不认，你不把那路看清楚了，你修行会是颠倒的。你假想有一个烦恼，有一个生死，然后你要去断它，结果你越想就越偏离了。你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所做的功夫会是白费的。好，就是说由以迷情执而成爱，如一直能避三月，任欧避一大海。就是你错看以后，从这个错看啊，而让你对很多东西产生了误判。我还是用那一个我们常讲的例子，你可以很用功的努力修学，好，你呢在梦中里面精勤修戒定慧，然后也积极的在断贪嗔痴，只差哪里做，你知道吗？认假作真，一切梦中的修行皆成白费，白费，知道吗？你不知道，你其实最大的所有修行目标是让你从迷梦中醒来，而不是在迷梦中修行。是，所以诸法就梦中一切烦恼清净都是圆融的，因为都假的。你执着它为真，这一步做一错以后啊，所有的修行都成虚妄。好，所以你用一执能避三月，用一个简单的执着去把所有都遮蔽掉，任一小水泡一掉大海。也就是你现在努力追逐的东西啊，结果化失去它原来真精神。这也是我一直在告诫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啊，在做修行梦，做修行梦，很吊诡，对不对？修行本来是求觉悟，竟然是在做修行梦，为什么？根源大方向没看清楚。就是一直在修啊，面对不知道一切境界为你心所限，竟然认为心外有法，然后就追逐这个心外的法。你与其去改变外境，你为什么不改变你的心呢？这才是根源呢。所以你看错了以后，整个事情就颠倒过来。不为埋没之敌己淫啊，亦冤屈六尘境界啊。埋没己淫是什么？我们什么叫埋没？你知道什么叫埋没？当我们现在这个境界，你看啊，这个道理当然有机会，大家可以从其他的经教讲的课，你们可以再听啊。现在我没办法谈到很细，因为要谈会很长啊。那我们简单来讲，什么叫埋没己淫？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等着你的心啊，就像我们现在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心经不是讲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香味触法？但你现在认为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身香味触法，这个有 让你的六根六尘从此粘着，你的智慧从此就收拾住绑住，这叫埋没。不觉叫埋没，掉入自己的妄想境当中，认假众作真，从此以就是以妄想当中自以为聪明，就像我们现在世间人再怎么聪明，把世间知识学问弄得再懂，我还是一句话迷。为什么我能这样讲这句话？因为一切法本无自性，误以为真，认假作真，枉受轮回苦。所以我们有没有，我宁愿你在坐这里，坐在这里对佛法多了一份肯了解。换句话就是，当我心往外攀援，而在此刻我告诉你如何关照此心，我告诉你光这个回观回光看自己的心的时候，都比世间所有的博士强了。因为所有的博士都是往外看的，所有世间学问是往外看的，但佛法是告诉你这一个世间肯定的同时，我回头去看那一个唯心所造的道理。我即便这一步很小，但我这一步既然是跟真理相应，你那一步非常大非常广，但处处颠倒。你即便把很多世间相对的道理讲得很真，但依然是认假作真。没有怎么样，再伟大的人临终还不是一场空，一切皆归苦空无常。然后你拿出再伟大的地位的钱财的，到最后没有一样能抵得过业力。你能抵过吗？那个业力由你自己执着束缚的，你与其重拥有世间一切抵不过你的业力一分，不如我现前一念绝念能消融我的妄念我的业力，你说谁实在啊？是结果你看被境所迷惑，然后以自己所生妄想境处处粘着，把你的这种内在的清净灵敏的那个灵魂啊给埋没掉。好，冤屈六尘境界都是嘛，这个境界引诱我的，都是这个境界如何如何，你从不想这个境界谁爱你了。好，就好像说都是他骂我我才生气，对不对？哎，也有道理哦，就是他骂我我才生气，这里面错哪些？既无人相妄执人相，既无我相妄执我相，有人相骂我相，所以我生气。对了，你我颠倒可以找出是非来了。如果从觉悟边来讲，正如我们昨天讲的，梦中有人骂你，醒来真的是跟人家去找人家去理论，你为什么昨天在我梦中骂我？是讲得通。你看，哎呀，太可笑了，没什么可笑，你天天都在做这种事。有时候 OK， 你现在就在做这种事情，哇，这个我好喜欢了。根本没有东西可喜欢，是你认知它为喜欢可爱劲，然后就吃。那不断就好像自己啊，那个驴啊，前面绑了一根木头，吊着一个红萝卜，然后一直往前跑啊，他一跑他也跑，一跑一跑，他就是这样。那这根红萝卜还是别人吊的，那还是可以怪我主人玩弄这只驴啊，对不对？我们不是呢，我们还自己钓呢。畜生好笨，孤求你不会。那五十步笑百步，哼，我五十步笑百步，不是，是你百步他五十步。你自己妄生境界，然后以境界为真，然后以境章当中妄生实质意，升起贪着，然后追逐造业轮回。都是你自己干的， 好，那现在所有修行不就只自持那个颠倒性才会根为根源修行，不是吗？如果不往这边走，其他的修行有没有根本的意义？没有。我们因为做不到见智开出方便，但这个方便要不能汇回这个地方，一切方便都被随便了，是吧？所以你看啊，具施六尘非能惑人，并不是六尘可以迷惑人，人人自妄惑，并不是六尘灭，是你自己给六尘错看，六尘不可得呢，是不是？你梦中里面踢到墙壁，哎呦好痛，请问是谁踢谁？梦我的脚踢到墙，不是，没有脚呢。哎，有没有脚？没有呢。哎，有没有痛？也没有呢。都谁在搞怪？哪个躺的？就是这样，你就在那里幻转，这人人妄自我，根根幻痴，世世分动啊。就根根有没有这一根一根？其实什么叫根？你知道吗？我们讲说根就是生长的意思。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生长？我们眼根生眼识，对不对？你知道是不是眼根生眼识？嗯，不是。是在众生颠倒处众烦恼当中，假设眼根没有真实眼根哦，是你要起执着，要有个凭借。我分享一个例子，叫梦中要骂人，还真的要创造梦中人出来。你其实最大的颠倒就是那个嗔恨颠倒心，集合众颠倒，在梦中现出境界，有一个人，有一个我，有个桌子椅子，有床世间，然后满足了一个我骂你。所以你在梦中骂，你在完成一个骂人的动作里面，其实集合多少颠倒，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以为一个业其实隐藏了众多颠倒才完成那个业。好，反过来，一个觉能成就多少功德，一个觉能觉很多地方，是。好，根有没有根？其实是以另外一个执着叫根种子，六根种，六根种引，是不是六根种生六世？不是，六根种为缘，自己的内身内心里面有六世种，因这个因缘再生。世间法里面讲苦地水火风四大种成就一切色，是不是真的四大种成就一切色？不是。在世俗地当中，众生妄想当中会以四大种成就色，但以圣义地来讲，四大种不可得，色不可得，依众因缘自己执着有色，有四大种可以成色。你今天要产生一个踢到墙壁的颠倒心，你必须要先有墙壁，没有墙壁你就不容易成就踢到墙壁的那一个痛苦，听懂吗？我们所谓的眼根不过是在产生眼识里面的某一个扮演一种虚假意义的一个角色而已。有了眼根，众生就容易生眼识，有了眼识碰到色尘，就这样根对尘产生事。其实是不是真的有根尘事？没有，根尘事无非还是你颠倒。所以你怪六根，你怪六尘，你怪六事，不是，你要怪你的无明。好，世事分动，仔细推求，尘既不居其旧，根亦岂执其迁？是独啊，是民独当其罪。也不是啊，你找你追求吧，你说根是不是过失？根找不到啊，那我找说那个其他的那个找尘不是他的过失，根也找不到，是呢是飘动也无自性。三颗分析既无真主啊，找不到一个可怪的人。所以你知道啊， 有人可以造很多重罪，但醒来却是一刹那，有没有可能？但有人不容易醒来，所以你要看啊、哦，你看、啊、我们在世间人有人是不是有很多很聪明，造了很多罪，那还好慧根在，突然发觉错误，痛改前非，有没有这种人？
有。
所以众生的根性有时候很难用我们世俗眼在看哦。为什么？当你还在执着根尘世的时候，你都还在怪外在的时候，乃至执着外在的时候，你因为你的心很猛力，你这个人脑筋非常好，很会计较，很会安排，所以当你还在执着根尘世的时候，执着外境的时候，你很会利用外境造业，所以造的业大不大？大。所以聪明人造业大不大？大。有福大业大，可是只要他怎么样来消除罪，只要他知道说无根尘世，所有业都无因缘生，没机会生。所以在经典里面会看到，有时候佛看到有些人在起颠倒，但佛观察这个人有得度因缘，就变作化人，变作某种因缘去跟他启发，这个人可以是前一刻的很长很烦恼，后一刻开悟。那这个开悟当然也要看因缘了、啊、那最重要是他能不能认清楚真相。所以这个后来就开出我们修行的整个大目标，你以其琐琐碎碎依然照顾世间，就把这个世间啊整天有空没空就一直擦，一直擦，你能真正擦干净吗？不可能。你大概维持一个修行上的需要，你可能去世间，在这个世间，比如说你想尽办法要把娑婆变净土，有没有可能？我们来想一下，有没有可能？我们发动全球的人来扫地，请问我再问一下，大家现在的环保能不能让地球恢复？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哦、其实是因为你看、啊、我们好像借着环保在利益之间，其实是那个环保心让世间清净。你们听懂我的话？我们借着不杀生，我们借着每天素食，我们借着很多东西，好像是直接在对一般人会以为这才是直接影响，不是，是大家在做环保的那份善心让地球环境变好。其实原因在这里，当我们古因为众生环境会越来越斗争，烦恼越来越大，是因为大家想不断的在杀生，在贪欲纵容欲望，所以地球开始出问题了，业力不清净。好，我们现在开始环保，我们减少用电，减少贪欲，再过来我们吃素，我们不杀生，所以地球因业力是业事心力关系，地球转好。所以讲环保，现在我们就在环保。那如果地球还要坏呢，我们自有因缘会到一个跟我们相应的世间去。我们现在做一个环保，环保到要么娑婆变净土，要么我往生净土。因为我的内心如果处在净土里面，我不可能住在秽土。我的内心清净，我就有现净土。那如果大家都清净，这里就变净土。如果我的心清净，这里是秽土，除非我趁念再来，否则我必生净土。为什么？这是唯识的道理，心净必然国土净。所以有的人要做什么环保，你现在努力在净化你自己，同时帮助别人，第一个你未来国土会清净。好，所以你尽量做。你说哎呀你不要怨恨，我告诉你这个地球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处理的，这是业力。你不要来弄用成本用环保用到鬼八会啊，不要，我告诉你，你要看清楚他的业果关系。 你其实在利益这个世间的时候，同时已经在利益建立你的净土。那所以说我们鼓励环保的意思，除了是照顾地球，我告诉你，其实是当我告诉你要环保的时候，我是告诉你你要建立你的净土。所以有些人说啊，不差价，随你。我常给他举例，有时候我们到公共场合看到那个卫生纸能用再用，为什么？反正不是我家的，可是你要知道那是你的哦，那不是啊，是公家的，不是，那是你的。凡是能受用的都是你的，凡了无的都是了你自己的，你损掉这个福报就损你自己的。所以你不要说那是众生在看公家私家的私人的，不是，凡受用处用的就是你的，损掉的是你的。这还没关系，你要损你的福报也没关系啊，那是你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推广环保，其实我认为推广环保的人，有些人啊、哦、因为地球不这么坏，就没办法告诉众生戒杀。我以此因缘借着地球为目标，其实我是要净化你们的心。嗯，现时代的菩萨用这种方式，你也搞不清楚，他就跟他讲说我们要做做做，其实他都从己心借外围净化你的心，这才是真正环保。
好，
我们现在在三颗里面找不到真主，众令共和哪有实法？于此虚妄法中啊，着我着人分取分舍，取舍高低大小美丑，是吧？虚妄法当中执着说我眼睛眼根眼视色尘，然后用眼根眼视色尘执着我能见，由我能见来执着我有眼根眼视色尘，睁开一眼增加我执，依我执增加有眼根，就是这样。我们常讲的就是要不起正念，坐在这里都打妄想，都增长你的轮回。为什么？坐在这里没做什么事情，可是执着我没做什么事情，但有屁股坐在椅子上，有没有颠倒？有，这就颠倒了。这个颠倒，而且是共通颠倒，这个颠倒为基础，通到一切颠倒处。六根缘六尘，三系六珠，是不是从三系？你看似没有六珠烦恼，但有三系啊。三系不断，六珠还是跟着来。暂时挡住六珠，哎，三系如果不继续不断的话，六珠跟着来。系为了颠倒烦恼，执着有能所境界，那不是继续烦恼吗？所以他要讲说。你在这里执着有我有人分取分舍，犹如捏木啊，乱花发生，更欲分别花相眼丑大小。你一开始是眼睛出问题，自己捏的木跑出那个空花，一闪一闪的，然后竟然还讲说，哎，那个花长得怎么样？啊，哎，这一朵花不好看，啊，那一朵比较大，哦，这一朵好看，结果都是什么？眼睛捏出来的，你知道吧？我讲这句我经常在幻想啊，幻想什么？你们有机会到台北那个天桥站着，你会看每个人都随着业力咚咚过去，咚过来，这一车里面各有他的巴士，各起他的执着，一于共业个人的别业，形成这个业力，坐在这一部车下站了就走他的，下站就走他的，每个人都一路颠倒，不是？对。可是因为大家都共业，所以没有分出来，所以每个人就过，然后就一次就跑跑跑。你看看，如果你有神通，就啊，早上八点啊，这个人出现了啊，上班就哦，他进入那个坑里面哦，他有他的时间啊，别人刚好有共业，然后就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就下班，然后啊，你就用很快的时间用倒带的，去死一个，去又死这个，就啊，这个又生，就这样看到这样。叫轮回，所以哪天你坐着莲花在台北市看到，哦，这美的啊，这是的，这单的，就这样。然后， 哎，一批一批，哇，这个楼盖的拆掉，地震，水灾，就没了。然后这个来了，啊，这个说哇，还要过他的日子，结果我就知道啊，没有了，那个上辈子他杀，现在这一辈子在这里。所以今年娘有时候会一下是这种角色，一下那个角色，啊，我不是讲说如果有神通，那真妙，你知道吗？你说神庙一见到，啊，你是他，阿弥陀佛，你知道我意思吧？因为现在大家是师兄弟啦，大家是夫妻弟子女啦，对吧？都一神通看啊，你是那痞子哦，啊，你怎么变成这样？啊，那你怎么变成这样？都不知道啊，不知道还好过日子，一知道就很难过日子了。怎么这一群人都是哦，弄港灰啦，就是我们那一群的啊。这一辈子换这样角色，那辈子他咚咚咚咚咚这样，啊，那本来我是老爸，啊，啊你是儿子，对不对？那我先我生你嘛，结果因为你这个儿子先走，死了以后就变成先生，啊先生我因为我虽然老，但我晚死，所以我变成一生到你家。马上就改变身份了，老爸变儿子了。为什么？只因为前一辈子儿子先死，这叫先生先娘，先生先娘，就一先生，后面那个晚死的就马上变晚辈了。所以他哎，奇怪，一下子变来变去，东东起起落落。你要知道，一了解这个道理啊，世间真的一场戏呀。那因为我们只看眼前今生，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白一直计较，一直那个找不到源头。好，这个你就在分这个啊，不亦过乎？你这不是更加增加你的烦恼吗？唯将身心世界全体放下，注意那个用词在哪里？就是全体放下，你不要保留。你只要一保留就会出问题的，所以全体放下就是所有的，你不要站在此方的肯定去否定那方，不要站在彼方的否定去参照肯定那一方，不是，所有一切带着是众缘和合无一为有之心，换句话说无一有一个决定真心真法在里面，一切但都是众缘和合。好，那既然众缘和合，我就全体放下，作以超方特达之观啊。那这个所以说，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就进一步说，可能吗？好，从此以后你就开出你的目标，你的课题，你就把它弄清楚，为何佛法如此说。那我们不是经常在很多课就跟他讲说，你要执着，可以，你执个一个东西出来给我看。你把你那个职责，你可以跟我讲很多道理，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引导人，你不用去跟他讲啊，因为你业障重啊，不要。这有时候，当然有时候可以啊，如果他很听你的话的可以。有时候他，师父你叫我放下，不可能啊，哪有什么可能放下？就这样，那你提起来啊，好啊，我提，啊，你提哪一个？提这个啊，可是这个靠这个来的呢，啊，那我提那个啊，那个又靠那个来的，啊，那我提那个，提到最后，没得提呢，对啊，那就放下。它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不用去用另外一个东西打击你，我要引导你去觉察你执的东西是什么，我引导你去找到最后便找寻你认为有意义的东西都没有意义的时候放吧，因为从你追逐自信不可的时候才证明到无自信。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我们就跟他说教啊，不要执啊，不要执啊，当然有时候他已经听懂，或是说他已经懂，或是能受教可以，或者的话对刚入门的时候有时甚至没有入门，你可以跟他讲说你可以执啊，但希望你能执着出一个东西来，你告诉我你认为哪个东西很值得你执着而永远可依靠的，你告诉我，如果你真的能找出来，我跟你走。我真的是这样，你要找到这个世间第一切有一个东西值得执着，而且不会无常苦空的话， 我跟你走。那找到罪恶化解就有相对的，对不对？好，那我就达到一些目的了，就是说你本来对这个世界有100%的信任，现在已经化解，说我放不下，但我也知道它其实不可完全信受。哦，开始了，你懂得宽容了，懂得随缘了，那这态度就会产生不一样。怎么样？尊重眼前，珍惜眼前，但也懂得随缘放下，那是不是就自在了？开始自在度就一直增加，这个自在度就，因为你说我很多东西不是由执着来的，真正的自在是来自于我如实的知道它，恰当的态度对应，随着我对它越认识的越清楚，我对它产生的错误执着越少的时候，我自在，啊，我不太受束缚，而且因为我了解它，我可以灵活应用它。所以灵活应用它，这个东西有没有定性？没有。既然没定性，随因缘用它、舍它、用它、舍它，不是吗？我在用的时候就不值，我在用它的时候就不值。所以我本身有没有在用它的牵绊？没有。但我知道，虽然无自性，但有缘起，那我可以善用它，所以功德也可以以此延伸的。这如为天下者不顾家啊，则之啊，就是说，如果你为天下的时候，你不能守在一个地方啊。你守在一个地方，你就恢弘气度，你看不到大的格局，你被一个地方所遮蔽的。好，你如果能知道法的真性，你起在这个世间琐碎事情里面可以去挂。所以一个人，你看，我们可以躲在一个小茅棚里面，却能产生世间所没有的胸怀。你知道那个胸怀从哪里来？不是自傲，嗯，我才不以世间人怎么样，没用的，那个是偏激的想法，故意去否定别人以建立自己很特别的，那不是。其实我们之所以会有超方特达之观是怎么样？因为我以世间人一般所执着处啊，我真实了达实不可爱，这时候整个范围打开。比如说我现在执着它，我的范围就被限定在哪里？可当我发觉我自己不为世间诸欲所困惑的时候，我这种胸怀天下的心胸就出来。那我们现在的政治人物不容易，我们现在政治人物一般来讲一开头，我们现在很少看到真正是舍己为民的这种政治家风范。一般来讲说，为了个人名闻利养，为了他的政党，为了他很偏私的想法，他不问人民需要什么，经常挂名字，就是说人民需要什么，不是，是他需要什么。我们到现在没被问过啊，都是他们需要的，又不是我们需要。因为你要知道，当你的心胸狭隘的时候，你就看不到真正全我，尤其是掌国家大政，你就像立法委员的这种，都是国会议员，你千万不要用乡镇代表的心情来做国会议员，你看的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东西，所以你定的政策不会是残取某一小部分某小地区的人，不会是着重眼前，不会是为了买票，是为了这长治久安，合则事，合则会，立场很清楚。好，这是世间人。修道人呢，一则未解脱，二则未成果，这才是最大目标。所有一切但只是为此服务，一概不是执着之，不是吗？因为他也能放下这个世间法的相对意义，超越知道这一切是随因缘而安理，哪是我挂碍处。所以世间能该应对应对，该舍则舍，那种超方特达的观察才能跳出来。或者以你小心小眼的看到这个也好，这个也好，心量随之缩小，看的都是眼前利益，就被眼前利益所动摇，你怎么能开出一个长远修行的真实次第？不会啊。我就讲说来到这里修行要修几年？ 不知道，你可能来到这里30年都没有人知道，但我希望你最后临终往生成，啊，不就成了？那那30年呢？啊，你也那么计较，你也早成佛了，你知道吗？我们浪费的是无量劫啊！你真的那么用功在乎30年？我告诉你，你就读这30年就好了。我不为求他，但我也不是自私。注意，念佛的人不能自私，尤其是越能跟菩萨心愿相应的话，往生一年越具足。我今生就我就牺牲这30年，我不为其他。我也许很多地方没做到，但我希望能快去快回。我念念此地的众生，念念我的无很多眷属未能得度，我今生必须着作大方向，所以有些小地方我不顾啊，祈求众生原谅，稍微忍一下，我很快回来。但我如果不赶快走，我没办法回来度你们。多久？30年？那么久？不会啊，一刹那而已的。我们昨天讲过了，四天王天，他一夜一日夜才五就才就我们的50年，也就是说，我你们在家里，对不起，我赶快去买便当。那我买便当就这样出去回来1个多小时了，对。那一个多小时算一算，也用几年嘛？那我剩下几年？我就你们饿一下哈，我去买便当回来，我要出去啊，不然你怎么吃？啊？那我请假1个小时回来，那50年，那我大概是用了2年嘛。我请假1小时，因为那50年1天24小时除以2，对不对？大概1小时啊，可能是那什么，那就2年了。啊，那我们大概算一算，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请个假啊，或者说我用功一下。那我今生我不为其他，我目标很清楚。不是我无情，也不是我怎么样，我小心小眼，不是，我知道整个修行的长远，过去到未来的这个长远大计啊，今生要不做一个大决定啊，我能藕断丝连，琐琐碎碎，误了大事，就是这么样。哎，好啊，这个择志啊，就是不顾家择志啊。自眼昭明啊，啊，就是说不顾家，则自眼昭明，一切境界无非真实受用处矣。一切境界为什么真实受用处？你知道为什么吗？一切处都是觉悟处，没有境，你也无从觉，从一境当中转觉的。我觉什么？我想说，空不在一，空不在哪里？空没有另外存在，众法缘起处即是即灭处。我以众法缘起处能谛观它的即灭意，就是修行了、啊。这就是修行了、啊，是。所以一切境界无非真实受用处，差在哪里？在境当中，迷为众生，觉就是修道人，不是吗？精进就在这里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也机会一样，我们大家自己学啦，因为有时候一直要跟你讲啊，讲不完。抓着要领以后，试着在扫地里面起觉，试着在种菜里面起觉，乃至试着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保留一个开始练习怎么觉，你就开始从微小的地方觉。你如果很生气的时候，先骂没关系。不是我鼓励骂，因为你也忍不住，但骂完你就开始觉，因为气消了嘛。啊，不过下次骂少一点，因为已经被你骂过了，再下次最好不要骂，乃至到最后每一个要骂之前先觉察的心，乃至到最后觉察这个境，到最后一开始连那个骂心都生不来。是，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夫幻境轻夺，不为啊顺流俗啊顺流俗而具化也。嗯，啊，幻境轻夺，不为顺流俗而具化也。即厌流俗而切实远离，亦名轻夺。这句话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一直在谈这些东西，有时候会把人逼到另外一边去，结果变成还是孤名钓誉。 苦名条约，他怎么讲这段话啊？以一切境界全是无明变现，无明变现之性全即法性，有不达故恒生心厌啊，趋向菩提者不得随顺幻境，亦不得厌离幻境，但了幻境即法性。嗯，重点啊。所以当我们现在有时候就说幻境侵夺啊，这个颠倒性在侵夺，你随世俗境在追逐而具化，就是说被它影响，而且都融到里面去了啊，这个是顺流俗也是被侵夺，就是说你的心被境夺，不得自在。所以我之前有写了一篇文章，就什么叫自在。我们有说觉得我们是自由的人，对不对？没有啊，你哪有自由？解脱的人才自由，你不自由。为什么？你是被境带着走，你是被你的习性带着走，你不自由的。真正的自由是被不被境侵夺的人。但我们现在眼见色执色夺了，你现在所能造作看是非常有空间，有能力，有势力，其实都还是被习性带着走。你无法跳开你的习性，你无法跳开境界对你的牵绊，其实是一个极不自由的，是不是？所以啊，这叫好，反过来，己厌流时而切失远离一名侵夺。为什么？为什么叫侵夺？侵夺的意思就是你对它产生意义，然后只是你不喜欢，你不爱它。当你不爱它的时候，心是不是生出一个嗔，对怨，对这个对啊怨恨，对怨对这个境，其实心是不是又被牵绊了？还是牵绊，只是一个执，一个理，一个爱，一个贪，一个嗔。那不管怎么样，贪跟嗔都你的心都被它束缚了。所以我现在讲说，那我们这前面一直谈说，我们不追求贪求名闻利养，这时候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偏激的做法。所以偏激的做法就是一把诸境挡掉，那挡掉了以后就会产生一个很偏激的想说，你们这些人啊，做这个事情都是在名利场合当中，我不会，所以你们要肯定我，都还不是一样，你知道吗？人家是用那种肯定，你是用这种肯定，还不是追求肯定。所以之前我看到一个，这个当然我其实不是要批评这个，但有时候利用的比喻，我们穿就是穿，不用刻意去彰显什么。当然这个穿着也有它的规矩啊，也有它的要求。那不是就是以前有人呢，特意啊把这个身衣服啊很努力经营出一件百纳衣，你知道那很辛苦的，那衣要经常要保护啊，不然真的烂掉了。也就是说真正的百纳衣它是很随遇而安，不贪欲了，是不是？但你现在去以这个百纳衣作为显你的特殊身份的一个媒介，其实你心是爱着他的。你这样弄出来，用假象以欺狂众生，有时候反而比那些啊，都就这样的。也就是说我贪，我贪，我还承认我贪。你那个贪又不知道啊，又要欺狂，有时候罪过更大更大哦，有可能哦，是不是？那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其实我们要的，我们讲说不是用两端的想法，我们是真正想要让你离欲清净，千万不要用外向的清净不清净以显自己存在，这个意义不大。你想佛陀，佛陀那时候人家供养他很多衣，佛陀有人讲，哎呀不要了不要了， 佛陀不要，你再多我都接受。那个维摩诘经不是这样吗？那个摩不是示现要跟一个比丘要供养他一万两千摩尼啊，那个比丘说我们不接受，维摩诘就说来来来我要，结果摩才吓到了，因为他摩本来就要开他玩笑要戏弄他，他知道你我也要故意要玩弄你，但碰到维摩诘居士说来来啊，结果魔要跑就被他抓住了，因为实际上你根本在玩弄。那这个菩萨为什么？因为菩萨自己站在一个不自在的立场上有所对立，所以被这个玩弄了。结果维摩诘居士讲说他是魔示现的，那他也讲说我要，但我们现在如果还污了就说我要那是值，可是菩萨里面没有取没有舍，所以他就把将一万两千摩尼留下来，到最后讲完开示都发菩提心了以后，摩就跟他讲说菩萨不能夺我所爱啊，那维摩诘就说好还你啊，结果那一万摩尼说不要，我们在这里就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得了法益，那我跟那维摩诘就说不是，你们要回去，叫做无尽灯，因为你们都已经被我点亮了，这个就是圣境具魔功，处处点亮光明，魔功就完了。你看维摩诘居士多自在，所以他的眷属是魔，是他的眷属，魔都是他要度的众生，像我们是把魔挡住，对不对？因为我们能力不够，可是维摩诘居士是你看他的智慧，他不以魔为魔，他魔我就像我们其实也有魔性嘛，那我们将我们的智慧去转化魔，不是吗？菩萨不畏惧魔，菩萨以悲心度化魔，我们应该学这种方法。好，早上先到此啊。